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打开我们这个《白法明门论》转释的第21页。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课程纲要那个表解的第4页。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在介绍这个唯识前面八识。也就是白法里面的这个八个识，这八识的一个关系，在这个第4页我们大概把前5识、第6识它的差异性，各位还记得吧？前5识跟第6识的差异性前5识是比较浅，在外只管现在它有间断的，第6识是在有内有外它是省而非横，那么它过去现在未来都管。那第6识跟第前5识它的第6识的这个分类就是有两种，是跟前5识的关系，跟前5识同时作用的叫无拘识，不同时作用呢就叫做不具意识那不具意识又可以分这个两类那么所谓的前五识，五具意识就是可以说是主要是往外的，不具意识呢它就是往内的。第6识它有间断，5个状况它是间断的所谓的无心位，无想定、无想报、灭尽定、闷觉跟熟睡的时候它是间断的。那它间断哪个意识在作用呢？第7识还有第8识。第7识跟第8识两者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的第7识是可以这样说我们把它解释为一省一横一省，它的翻译莫那是横省失良的意思是第7识。横省失良什么呢？就是第7识它就是我执，横省失良第8识为我，换句话说第7识是能失良，能执的我，第8识是所执的我，有能执就有所执，所以这两个呢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比喻它这两个是狼狈为奸的，有一个就有两个所以这个它完全是一种我们凡夫是没有办法觉察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表里面呢，我们把前5识把它比喻作事物的枝叶，第6识是树的干第7识就是树根在里面看不见，所以第6识、第7识、第8识都是在内不在外第8识好像土壤他们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第8识包含了哪些呢？这边这个表里面有根生器界种子因为阿赖耶这三个字是梵文翻译的，阿赖耶就是长的意思，就是含长的意思，阿赖耶就是含长，它这个长是它分为什么呢？它分为三个，叫做能长、所长、执长在21页里面有 那在我们的书本上面就是于立波居士啊，那就是第26页啊，这前面白法明门论表解，就是忏云老法师的表解啊，就有阿拉雅，这是阿赖也是，是翻译为常是。哎，这个常就包含三类，能常代表第八识本身，哎，所常是它能够含藏一切种子啊，所以说能常是阿赖耶识本身讲，所常是指种子而言的啊，七转世种子都在这里。直常就是针对第七识说的，专门针对是我爱直常，就第七识执着第八识，在凡夫位啊，就是用直常啊，就是被第七识所执着，所以它叫直常。所以这个常这个字三个意思，三个意思内容，能常所常之常，从第八识来看，从种子来看，以至于从第七识来看啊，这三个啊，三种意思。好，那么这个八识呢，可以说啊，可以说它是按照华严宗来讲，这种叫做赖也缘起，赖也缘起，佛法是缘起说，大家都知道啊。可是华严宗又有业感缘起，就是十二因缘缘起，有赖也缘起，就是阿赖耶识的缘起，有如来藏缘起，还有法界缘起，它属于赖也缘起说。那么业感缘起是讲十二因缘，只讲生命本身的缘起，赖也缘起就讲到了宇宙，客观的宇宙世界啊，那缘起都含在里头了，不仅生命本身，我们平常讲的一正二报，一报就是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怎么起来的，我们这个身体为什么，我们这个身体啊，十二因缘缘起是不谈这个问题，可是赖耶缘起呢就专门谈，也可以说是一个形上哲学了，这个宇宙人生的产生的主客观的条件是什么啊？那我们一般认为说，哎，这个世界是客观的，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所以啊，就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考，我们一般的思考。可是用唯识的经论来看呢，就却不是这样子的啊。唯识经论认为，这个世界是我们唯心所现的，唯心所现的啊，比如说这个气界来讲的话，气界就有所谓的气世间，有所谓的啊有情世间，这佛家的名词，气世间就是这个三河大地，简称这边就是气界了，气世间。有情世间就是我们有情啊，人类动物等等，哎，有情跟无情。那么以唯识论来说，这个气世间的产生怎么说它是唯心所现呢啊，就像我记得上次我们做了个比喻，同样是水，人看是水，天人看是琉璃，恶鬼道龙血啊，地狱看是火，所以这个就是说第八识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绝对客观，唯识学四个字，一个叫做万法唯识，这四个字一切都是唯识所现的，当然是包含八个识，主要是以八识为主，八识是唯识学的精华，是根本，宇宙人生的源头是第八识，不是第六识啊。我们一般来讲，哎，我们的源头是什么？我们就五官会观察啊，那这个世界是客观的。其实现在的科学啊，所谓测不准定律，也不认为这个世界是绝对客观的啊。我们能观察所观察，都是有互相的关系的。所以这个唯识学还有一个叫做唯识无尽，唯识学你要总括起来讲，就是唯有识，所有的境界都是唯识所现的，所以叫唯识无尽啊。所以也有一句话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假如一个人真正认识心的话，这个宇宙啊，没有一寸的土地，因为都是唯心所现的。所以这个是谈到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了啊。连科学家现在也在探论到底宇宙的来源是什么，谈论到的原子啊，原子核，那把它原子在解剖，一直在追求这个物质的，这个什么才是宇宙缘起的根本？从佛家来讲，这心外求法了啊，因为宇宙根本是唯心所现，就像《华严经》所说的：“若人欲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照，是唯心所现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是第一个可以说是最难懂、最难接受、最不容易知道的啊，最不容易知道的唯识学，所以谈到这个八识的时候呢，谈到这个啊，常说不可知，它是一个不可知的，不是我们的限量所及的境界。那么，所以这个啊。就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我从这里面我就引申一些问题了，就是佛教有一些的思想，我们要认识它的话，就是要讨论到啊阿赖耶识，讨论到如来藏性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宇宙本身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举一个禅宗的例子来讲，这个有一个禅师，他道行很高，可是他这个徒弟呢，修得比他更好，有天开悟了，他知道我的老师啊，修的是不错。可是还有一点执着啊，于是他就第一个报恩就要报答我的老师。我怎么报答他呢？他并不是给他开示干什么，他就在佛堂拉个屎。这个师父一看非常的气愤，你怎么可以在佛堂去拉屎呢？这很不恭敬。那这个小和尚就说了，师父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没有佛的地方让我拉屎？师父马上就开悟了。哎，这为什么说这样就开悟了呢？因为啊，心静则佛土静啊，心慧则佛土慧，不道场不是只在佛堂啊，一切都是唯心所造的。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气世间我们认为它是个绝对性的东西，所以有句话说情与无情是同源种质啊。所以因此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就讨论到 法性跟佛性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唯心的观念啊。这边是唯识，唯识跟唯心其实还有啊，有时唯识唯心混在一起说的，有时是分开说啊。唯心是比较染净同源呢、啊，唯识是讲染，转识成智以后才讲净，讲的更细腻的时候是这样来分。所以因此我们如果说要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说，哎，这佛教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禅宗会那样说呢？而他们的方法不是用理论来看，不是用学理，我们刚刚讲的是用学理来讲，他们是用正量的，用实际体验而有的。所以呢，我们刚回头说啊，唯识学谈到唯识无尽，为什么说唯识无尽？一切唯心造啊。禅宗这个以心传心呢，就是传这个心，当然传的心是清净心呢、啊。啊，它是清净心。所以我刚刚只举这个例子，只在把唯识学的那个啊某一个什么叫做唯识无尽啊，这个客观的其实不是绝对的客观啊，是个相对的客观，只能这样讲，没有绝对的客观，只有相对的客观，而其基本上还是唯心所现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刚刚的解释呢，就是解释出这个气世间是唯心所现，那三界六道都是唯心所现的。好，这个是我们啊刚刚谈这个唯识学讲到阿赖耶识。啊，那此地用一个心字，我们在前面也提过了，心的特质在此地用的是极其唯一啊，极其诸法种子，所以此地用这个心啊。所以佛教我们研究的时候呢，这个名词是我们遭遇上的很多的困扰的地方啊。当一般来讲，心就是说二分呢、啊，清净心跟染污心啊，简单说是这样。要复杂讲的话，肉团心也叫心，第八识的心也叫心，讲起来就复杂。前六识心还叫心啊，你用在什么地方啊，它有所不同的啊。直立的心是讲极起心，意就是恒省思量，事就是分别啊，这三个。好，那么另外呢，他讲器界还有谈到根生跟种子。所以刚刚谈阿赖耶三个字主要是讲常的意思，主要是讲常啊，常什么呢？常种子。可是阿赖耶是不仅是有种子，也关器界有关系。今天我们投身是天道，那看见水就是琉璃了；我们投身在恶鬼道，看见水就是龙血了。我们觉得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投身为鱼，看见水就是他的家了。啊，所以就七阶。那根身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友情很多。有人，有牛，有马，有蚂蚁，有蚊虫，有恶鬼，有地狱，有什么根深都不一样啊。那为什么有一个问题咯，为什么我是我，我们是人，为什么他是蚊虫，为什么他是蚂蚁，为什么又是牛？这个好像用常识性来讲，你问他父母亲吗？那父母亲是牛生的，小孩当然是牛咯，父母亲是人，当然生的小孩是人咯， 这不是遗传学吗？这从科学来讲很简单回答的问题了。可是串你在根本来讲，如果用一个客观的来说的话啊，为什么我是猪？我记得以前教国文啊，教同学写一个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如果我是啊，你可以说一个动物植物什么都可以，就有一个同学就写了如果我是某个动物，我想当猪。我们一般觉得猪很脏，他说不是，他说猪很老实啊，猪怎么好被老实忠厚，他完全都是牺牲自己奉献别人，对，他有他一套的逻辑说法啊，他每次要去赴战场要被屠宰的时候慷慨悲歌啊，舍身为虎那样的意思，讲一大堆也好像蛮有道理，但是他想象力很丰富啊，猪不会都勾心斗角啊，猪都很忠实于所业，他不会乱跑，他就在那个，哎，他想出一般也有他的道理哦啊，如何如何。那不管怎么说，讲，哎呀，还有一个同学写的也更好，就说动物大会里面说，所有的动物里面最可恶的是什么？是人类，因为人类会屠宰我们，如果人类会破坏环境，啊，如何如何，我把我们消灭掉，没，这个同学很会写啊，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觉得跟我们人觉得没有益的，那就是杀掉嘛，那就是消灭掉嘛。我们是自我中心的嘛，可如果是啊，把所有的，因为人类比较聪明会消灭他们呢，反过来说的话，以他们来说最可怕的害虫就是人类呀。对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人好像说当然人最高尚的嘛啊，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所以呢，哎，这个都是主观性的，美国人说话一定是为美国的利益嘛，都是主观性的啊。好，因此呢，我们说要追根究底的话，为什么我们是人类呢？那当佛法有讲啊，啊，有谈到我们今天会投身人，还是投身蚊子、蚂蚁，那都跟过去是有因缘的。比如过去是有五界之因，今生感受人的身。这是过去时的，就属于阿赖耶识里面的叫一熟果，对，一熟果所有的啊，长命短命、长寿短寿、自愈闲不孝，都有跟过去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根深它不是一个用遗传学来思考问题，那跟什么有关系？跟种子有关系，过去是有五界的种子，好像说，哎，你过去是学什么啊？那你说喜欢什么？那你联考你又填什么志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一种心愿呢，也是一种业了，才会考上某个学校、某个科系，那有他的医报啊，有学校的软体、硬体如何如何，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不是单纯一个遗传学三个字，遗传学来说的话是父缘、母缘是增上缘，是条件之一，不是所有的。所以佛家讲众缘和合，我们今天当为人啊，当人的有人的气节，还有种子，这个种子就是说每个人不一样啊，个性不一样 啊能力不一定一样，兄弟姐妹也不同啊，福报也不一定，那这个都是跟种子有关系啊，所以这个要去研究它呢，就是唯识学里面就有谈论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就生命的起源的啊，这种子还有什么心熏种啊、本有种啊啊等等的，所以很复杂。好，这个就是到第八阿赖耶识啊，是。那么所以在唯识学在三十颂里面呢，或者叫三十论里面呢，它就分为三个能变。 这三个能变呢，就是宇宙人生，就是说啊，就是第一能变就是第八识，第二能变是第七识，第三能变是前六识。也就是说这个缘起啊，这宇宙人生的缘起啊，是根据的三能变而来的。我们世界各个不同，好像说啊，我们再举啊，因为这个是不太好讲，这个器界间不太好讲。比如说在轨道的，轨道生在轨的世界，他也许可以穿墙入壁，他没感觉，没有隔碍。我们就不然呢，这个墙壁不能穿过去的，太隔碍的。比如鬼的活动范围，他有他的活动范围，我们有我们的活动范围，他们有他们的一正二报，有他们的朋友眷属亲戚，我们有我们的眷属亲戚啊。有的甚至于活在一起，他活他的，你活你的，只是你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你，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即使住在一起，可能活在不同的世界，这都是为识所限的啊。天人看没有白天跟晚上，我们有白天晚上啊，我们要才借的一些仪器啊，那才能够透视啊 ，X 光啦，什么红外线啦、紫外线啦，能够啊，那有的有形它可能就没有，像天眼有千里眼呐、啊，有天耳通啊，他活在他的世界，我们活在我们世界，啊，比如蚂蚁活在蚂蚁世界，我们人活在人的世界，狗活在狗的世界，猫活在猫的世界。甚至于说要讲的更那个，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都跟种子有关系的，只是说有共业的啊，哪一种的是类似的，人道跟人道之间可以有交流。所以为什么说会比如说有我们提到很多过去的亲友要托梦才可以跟我们呢？因为我们在不同世界，只有在梦中啊，所以说我们说小说戏剧也都这样，梦中这个时候的时空好像得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得到一个交流。不在梦中，你碰到他，他也碰你，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你，他讲话你也听不到，你讲他也听不到，只有在梦中可以做个交流。就这个时候是个转换的一个梦，是一个转换的啊，人跟其他，所以聊斋很有意思哦，人跟蚂蚁，人跟鬼，人跟狐，人跟什么，在梦里面可以交换啊，才时空错在一起，否则当面也看不见。用于唯识来解释就很容易了，因为唯识所限，每个人活在每个人的世界，那我们一般都可以沟通了啊，用语言用什么可以沟通，不同的没办法啊。所以聊斋里面人可以跟鬼，人可以跟蚂蚁结婚呢啊，好像很有想象力了啊。但如果佛教来去做这个，就是世界的宇宙啊，唯心所限，有时候时空交错，一个不小心，那可能会碰上啊，好像现在是外星人，他们的时空观跟我们时空观不一样，可是一个时空交错说，愿意他会来到这边来啊，这样用唯识的解释是如此的。好，以上呢，我们主要的是把唯识讲这个器界，讲的阿赖耶识，讲这个世界啊，它那个唯心所限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因为不容易懂，所以我们解释用一些引一些的那个啊例子来做一个说明啊，而最多就是小说，小说有很多就是跟历史不一样啦。历史都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小说有时候当然一个是想象力了，一个是啊，因为这个时空很复杂，有的很多不能解释的，小说可以写，历史不好写啊，这样。好啊，那刚刚我们是把第八阿赖耶识啊来做一个啊介绍啊，当第一个是从他的 名相上来讲的。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曾经看过啊，那个就是那个书本啊，书本讲到这个种子是139页啊，就是书本就是这个余云波居士跟啊八字规矩诵讲记、唯识三诵讲记跟白法明论表解合定的种子。这个种子归谁管呢？这个阿赖耶是像什么呢？如果以现在来说，就像电脑，它可以含藏很多的资料啊，用一个电脑来解释它。所以电脑一上网可以到全世界，能够秀出来，能够隐藏。那么因此唯识学有个种子跟现行，隐藏的叫种子，显现出来叫做现行。那么另外还有种现熏习，现在暂时不谈。那现在我们要请问，这个种子是两个字啊，我们一般来讲，哦，种子是啊瓜种啊，土壤里面瓜啦豆啦等等，就叫种子啊。我们一般讲的是这种外的种子。此地这个种子呢，它的意思只是说它是一个因，它有因就会开花结果。可是在各位看到这个139页第三行，种子是潜在的功能，事实潜在功能发生作用，种子是一种功能。比如说你学过哪些专长，这个专长在哪里啊？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啊。在什么地方？种子哦，好像都藏在电脑里面，你需要的时候把它叫出来，它就跑出来了。你学过语言，有语言的这种专长，这种子。你学过某些专业，有专业的。你看过的人，你经历的任何的事情，从小到大无始劫来，全部都在哪里？全部都在种子里头。它是一种功能。哎，你学过书法，还有书法种子。你学过任何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是有个种子的。那么比如说有人说，哎，你去过什么地方没有？哎，我去过，为什么？因为有种子。另外呢，再看到旁边呢，种子有下面的种子非色非心，只是一种功能啊，它是一种功能，它看不见摸不着。第二个，种子能够怎么样？种子有多大呢？我们电脑说啊，你这个电脑是几寸的，那当然显现出来就是多少寸。可是这个种子，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们眼睛在这讲堂里一闭起来，讲堂有多大，这种子就有多大。你闭起来就有一个印象，哦，这个讲堂是什么样子的。你看看，种子是胶片法界啊，种子绝对不在脑袋里面，也不是在我们心上，不身上，身这么小，可是讲堂多大？不要说讲堂，你在想外面的宇宙，讲堂没缩小，宇宙也没缩小啊。所以华严讲的小大无外啊，广狭自在无外，我们的心没有大小的差别，其小无内，其大无外。你唯识讲就是种子啊，你说种子的话，一根针尖，你有个印象也是种子，一粒沙，一根汗毛是种子啊，一个很大的像讲堂像这些都是种子。所以它是胶片法界，你说在哪？拿出来吗？拿不出来。好像说，哎，我介绍那个朋友在台北车站，你们俩见面，哎，他什么样子？我们讲不出来，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谁不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形容不出来啊， 可是我一看见认识人我就知道，不认识人是他吗？是不是他？想半天，所以说因为没有种子啊，所以他叫骗法界，他从隐藏的功能。下面说种子没有大小轻重之分啊、哦，下面提到什么相分见分暂时不谈。好，所以此地讲到种子啊，种子有这些啊、哦，种子什么叫做种子？那么我们刚刚谈到了，今生我们是人，我们只要种下去的任何的身口意念头，还有身口，都有种子啊、哦，都会有个种子。那么，譬如说，我们刚刚讲了，前世做造了五戒，所以今生今世感生人生。请问谁在管呢、啊？以唯识来说，不是上帝在管，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在管。我昨天读的东西，今天会跑出来，考试的时候我记得，谁管？种子。啊、哦，那都是种子在管，所以一切的因缘果报都是在种子里头。等于说我们的电脑，比如我们电脑，你说啊要存档，那下次你再叫才跑出来，可是你不存档就不见了。种子不会哦，种子你只要有一粒眼根耳根鼻舌身，它都会自动存档，自动存啊，就像我们现在的科学有的电脑的功能，跟我车子也是，你常常这样开车，哎，它到时候它就会按照你的惯性，哎，那种会记忆，记忆是什么？种子，业力靠什么？种子，都是属于种子的里面的。好。这个是对种子的特质啊，种子有这样，什么叫做种子？怎么描述它？我们用种子这两个字，很可能会怎么样？根据我过去对种子这两个字理解去认识，认为说啊，种子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这边要多加的用个诠释解释它。所谓的种子是什么东西？所以要稍微的，不但说这两个字的，而且是在此地用的时候。要注意到它，所以有时候你看光看这个名相看不太懂啊，一定要把它整个它那个的思维方式，它的特质啊，不是这两个单词或这两个字稍微的介绍啊，它有它的一种特殊意义在此地的。另外到140页呢，有种子有本有有心熏的，这种子的分类，本有就是过去是带来的。先天的，有的是心熏的，心熏的，心熏是此生，心熏的可以用哲学来讲呢、啊，就是属于那种经验论。所以，英国一派的学说认为，我们的学习就是属于经验，没有学习过的没有经验。可是那你要怎么解释先天的呢？先验的就离开经验啊、哦，比如说爱因斯坦生在非洲，他可能变爱因斯坦吗？答案绝对是 no， 因为他有这个天分是先天的，可是他没有熏习的后天的开发还是不行。难道生在我们文明社会都是爱因斯坦吗？答案还是 no，因为你有心熏的，可是你的先天没有这部分，所以是吧？所以护法这个系统认为种子有两类，有的人就说，哎，它有某些特性，就是性相。哎，我们讲的这性相怎么来的？父母给我的吗？当有的说遗传，遗传是一种，这也是一种因缘之一了，哎，但是。 两个父母智商不高，可是可能生一个智商很高的儿女哦。两个父母智商很高，可能生个白痴的儿女哦。那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有很多幸运后天的很复杂的因素在，啊，不完全用遗传这两个字就啊就解决了，很复杂的这种啊因缘果报啊福报等等的来啊来解释。好，这个种子就当然也就是说，哎，说你说是经验论，它不是；你说先验论，它也不是，它两个都包含在里头。啊，我们像家人一样，兄弟姐妹啊，不一定个性相同，兴趣相同，可能个性差很远啊。那天分可能也差很远。李白我们从来没听说他的兄弟是天分呐，也没听说他父亲是天分呐。哎，他苏东坡的儿子朱过，他天分远比苏东坡差的远之又远。当然他们苏氏三兄三啊父子三个是不错了，但不是每家都是如此的啊，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因素所造成的。好，也就是说唯识学在解释很多世间的现象的千差万别啊，来解释它为什么会如此的啊，这样我们可以去追究这个缘起论，因缘是非常复杂的。好，有关种子呢啊，这里的讲根生器界种子这三条，我分别的啊，就是一个概论性的，让大家从这几个名相来去认识这个名相的背后，啊，它里面啊大约有什么意思？啊，要详细的，那当时我们要从唯识学的后面慢慢慢慢再一步一步的去理解它。好，那现在呢，请各位再看回我们的《白法明门论转释》的刚刚的21页这里。刚刚谈到第三行啊，常有三义，为能常所常，我爱之常。下面再做个解释说，以能含藏善恶种子，历劫不坏，曰持种异变。就是说阿赖耶识他有能常，刚刚我们谈了能常哦，能常就是说善的种子恶的种子它都含藏在里头。实际上你要广的时候还有本有种子、心熏种子，还有有漏种子、无漏种子，分类方法非常的复杂啊。此地呢先不去把这么复杂的先讲啊，只是大约了解这种子，就是我们刚刚谈的电脑里面所藏的那些资料啊，它就叫持种，就支持这些种子能够现行。就是说阿赖耶识它有这种啊含藏种子的这种的功能，所以叫做能藏啊。那另外呢，此事是前根生器界善恶种子所藏处，曰受熏异变，名为所藏。啊，就此事另外一个是从所藏来说，它是有前面根生啊器界善恶种子所藏。这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说种子有一种什么叫熏习的功能。什么叫做熏习啊？我们说朋友一次生二次熟，读书也是一次生二次熟。哎，我读第一遍记不得，读两遍，两遍记不得，三遍一次比一次熟悉。我们今天来研究唯识学，刚开始不熟悉，慢慢一点一点一点说，哎，慢慢熟悉。本来不习惯，慢慢习惯了。那是根据什么呢？就是熏习，种现熏习。
种子有一种功能就是啊，果具有就是种现讯息，这个我们后面呢也会谈的。它不只是因为是什么呀，如果没有记忆的话，就像说有个照相机照个东西一照啪嗒，你没有底片什么都没有，白照了。照相机它的功能就是说它能够把那个影像怎么样留存下来，种子就是有这功能。